不可战胜的民族。当年，我是一名志愿到中国参加反击日本法西斯的美国飞行员。那次去执行轰炸任务，返航途中，我的飞机被日本兵的炮弹击中了。我当机立断，让飞机紧急迫降。我知道，日本兵很快就会寻来，所以迫降之后，我就赶紧在附近找了一片树丛，趴在那里屏声息气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就这样，在山上躲了两天，山下就有村庄，可我不敢贸然进去。日本兵那么凶残，我相信没有一家中国人敢收留我。但问题是，我实在饿得受不了，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决定下山去试试运气。我忐忑不安地敲开村头一户人家的门，开门的是个瘦小的老人，满是皱纹的脸上长着一双浑浊的眼睛。老人惊讶地看着我，我不奢望他会收留我，只是打着手势问他有没有吃的东西。老人警惕地探出头来，望望四周，突然一把把我拉进屋子，动作之敏捷，力量之巨大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料。我就这样成了老人的客人。老人拿出烤熟的红薯，脸上满是歉意的笑，让我明白，这是他能拿出最好的食物。的确，这也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甜的东西了。就在我狼吞虎咽的时候，一个魁梧壮实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他的个头和我差不多。这在我接触过的矮小瘦弱的中国人里很少见。老人示意我不要惊慌，他指指年轻人，又指指自己。我明白了，这年轻人是他的儿子。年轻人一面惊讶地打量着我的装束，一面张开双臂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我猜测，他一定是问我是不是开飞机的驾驶员，便点了点头。年轻人立刻羡慕地朝我竖起大拇指。年轻人对我的装备非常好奇，他先是隔着枪套抚摸我的手枪，随后又对我带有指北针的怀表产生浓厚的兴趣。我把怀表递给他，他拿在手里琢磨了很久，似乎想弄明白这神奇的玩意儿为什么会自己走个不停。我敢打赌，这个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上学，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。接着，年轻人又把怀表递给老人，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耳边，听那清脆的滴滴答答的走表声。眼前这情景，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美国的家中，和我的父亲和弟弟在一起。年轻人向我打手势，示意日本兵正在追捕我。我点头表示明白，向他们表示感谢后，我就准备起身离开。对我来说，这对善良的中国父子已经做得够多了。我没有要回怀表，毕竟，他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食物，我给再多的报酬也是完全应该的。但老人却拉住我，示意我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不远处传来日本兵张牙舞爪的吆喝声。我知道，他们一定是冲我来的，就拔出手枪准备出去同他们拼了。但老人却一把把我拉住，老人表现得非常镇静，他敏捷地搬开一只已经装了半缸水的水缸，下面露出一个地洞，老人把我推进去，紧接着他的儿子也进来了。地洞里漆黑一片，狭小的空间一下挤进两个大个子。我和年轻人不得不紧紧地贴在一起。我很奇怪，进来的为什么不是老人，而是他？水缸已经被老人搬回原位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就听到院门被砸开的声音。日本兵恶狠狠地问话声一阵阵传来，但听不到老人的回答。然后“咚”的一声，是老人被推倒在地上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大概是日本兵在翻箱倒柜的搜查， 到处是碗盏盆碟被横扫摔碎在地上发出的刺耳响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头顶上好像有东西在水缸里搅动的声音，一定是日本兵怀疑水缸里藏着什么东西。我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聪明，笨重的水缸看起来就像一个藏人的地方，日本兵的注意力因此都被吸引到水缸里面，而忽略了水缸下面的秘密。日本兵当然一无所获，但他们不甘心离开，于是就开始拷打老人，想从他嘴巴里得到些什么。他们先是抽他的耳光，接着又用枪托之类的东西打他，时不时还夹杂着厉声的喝问，但老人始终一声不吭。他们对老人的每一下抽打都似乎抽打在我的心里，我真想冲出去同他们拼命，可年轻人却紧紧地抱住我。我心里冲起一股怒火，父亲被打，他做儿子的竟能这么无动于衷，这个贪生怕死的懦夫，我对他厌恶到了极点。我宁可冲出去被日本兵打死，也不想和他挤在一个地洞里。我竭力要冲出地洞，而年轻人却愈加用力地抱紧我。我们俩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弄出响声，立刻就有日本兵向我们头顶走来。紧接着，我感觉到水缸摇晃了一下，我握紧了手中的枪，心想，只要他们一挪开水缸，我就跳出去朝他们开枪，死一个够本，死两个赚一个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一阵爆豆似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，只听屋子里的日本兵都哇哇叫着冲出去了。我猛地推开水缸，跳上地面，看到老人蜷缩着身子倒在地上。我拼命摇他，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又看看随后跳出来的儿子，然后一张嘴，竟然吐出几枚带血的牙齿，还有我的那块金灿灿的怀表。给你。他身子抽搐了一下，再也没有了呼吸。爹。年轻人扑上去抱住老人，失声痛哭。我握着从老人嘴里吐出来那块带血的怀表，鄙视地看了他一眼，站起身就朝门外走。说实话，我从心里看不起他，现在知道哭，刚才还钻什么地洞。我大步走出屋子，只见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十具日本兵尸体。原来从天而降的是游击队员，他们正在清扫战场。我看见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，有的甚至连一条皮带都没有，用草绳或毛巾系在腰间。他们看见我突然从屋子里出来，有点惊讶。其中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走上来和我握手，问我，你就是那位美国飞行员？我的天，他说的竟然是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我赶紧向他说明一切，并要求他设法把我送回部队。他说，没问题，你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作战，你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会护送你穿过封锁线的。在为老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后，我们就上路了。出发前，教书先生把我和年轻人叫到一起，他告诉我，年轻人将特别负责照顾我，这一路上我必须紧紧跟着他。我立刻声明，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我可不愿跟着一个懦夫。但教书先生不容分辨地说，不行，这一路上情况很复杂，我们随时有可能会分散行动，所以你必须跟着他，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向导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只好极不情愿地跟在年轻人后面出发了。一路上，我们与教书先生他们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又不能多问，只好闷着头赶路。年轻人大概看出我的不满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也不给我打任何手势，只是在前面脚步如飞地走着。这可苦了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难走的路，没多久脚底就起了好几个泡，每走一步就钻心的疼， 不过我不想在懦夫面前认输，硬是咬牙坚持着。翻过一个山头的时候，年轻人看我这么痛苦的样子，就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，三下两下掰掉枝叶，做成拐杖递给我。可我就是不想要他的东西，我满脑子都是他父亲的脸庞，那个值得我一辈子尊敬和怀念的老人。我硬是挺着脖子向前走，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突然耳旁嗖嗖嗖地飞过一颗颗子弹。不好，我们被日本兵伏击了。教书先生他们在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平时说什么游击队员英勇善战，生死关头还不是救顾自己逃命要紧？懦夫不是年轻人一个，而是一群啊！我感慨着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年轻人这时却显得分外英勇起来。他不由分说拽起我就跑，我越是挣扎，他越是拽得我紧。跑着跑着，突然他在一个土坑前收住了脚步，先把我扔了进去，随后自己也跟着跳进来，直指我身上，拼命向我伸手。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就见他猛地朝我扑了过来，夺下我的枪，三下两下扒我的衣服。我想起他当初看我怀表时那种好奇和羡慕的眼光，莫非这个混蛋要抢劫我？但是我很快就为我的这个猜疑而悔恨终生，因为年轻人穿上我的衣服，戴上我的帽子之后，恨恨地把我往土坑里一按，又使劲朝我摇摇手，然后迅速地跃出土坑，在匍匐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就站起身，拼命地向前跑去。日本兵的子弹凶狠地追射着他，手榴弹不时在他身前脑后的炸响。直到此刻，作为一名军人的我才明白，他刚才扒我的衣服是为了什么。我的心颤抖起来，我趴在坑底，尽可能的不被日本兵发现。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帝保佑他，当然也保佑我自己。可是我的祈祷没有用，因为很快，我就听到一种脚步声迅速朝我的方向而来。而且就在土坑旁停了下来。我抬起头，准备跳出去和他们做最后的拼死搏斗。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站在坑边的竟然是那个教书先生。我惊讶极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我还以为你们丢下我不管了呢。教书先生把我拉上土坑说，我们不会丢下我们的朋友。刚才突然被日本兵伏击，大家必须分散隐蔽，尤其要引开敌人对你的注意力，因为你是我们重点保护的对象。我激动地对他说，你们派给我的向导是个英雄，他……我们都看到了。教书先生神情凝重地朝我点点头，在我们国家，这样的英雄很多很多，他不仅救了你，也救了我们大家。可是，我沉思着问他，这样的英雄，为什么在日本兵上门的时候，他宁可让他的老父亲去面对凶残的敌人，而自己却躲进地洞呢？教书先生注视了我好一会儿，说，看来，你还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。那些日本兵看到年轻人，就会抓他们去做苦役，或者干脆杀死他们。所以，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，老人总是把生的机会让给年轻人。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会这么做。为了将来的胜利，我们必须保存有生力量。我张着嘴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教书先生领着我又继续上路了。这以后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的脑海里始终闪现着那个年轻人跃出土坑时的身影。我轻轻地问教书先生，他现在会在哪儿？他能活着回来吗？回答我的是教书先生久久的沉默。就从这一刻起，我突然明白，我所融入的是一个多么富有善良、宽容、智慧和勇敢精神的民族。 我想，这样的民族是没有人可以战胜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